也求主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精心等候，预备自己，迎接你第二次的降临。让我们这个教会全体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心志，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等候，愿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被提，面对面的见到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2008年的五月份是一个很特殊的月，5月2号早晨，在孟加拉湾形成的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在缅甸的海基岛附近登陆，接着横扫缅甸三角洲，穿过缅甸的5个省。初期登陆的时候，热带风暴的速度是每小时190公里，高峰是达到240公里。缅甸国家电台在12日，我当时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死亡人数31938人。昨天晚上家庭团聚，接说我回去再核对一下，到16日死亡人数超过77000人。这个强烈的热带风暴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12号下午14:28，在四川的汶川县发生了7.8级地震，全国很多的省市都有明显的震感。到昨天晚上为止，在四川地区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已经达到28000人。这是1976年唐山地震以来中国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再也看不到当晚的星空，明日的太阳。这一天将成为中国人难以遗忘的一天。大家都还记得3个月前春节的大雪，特大的雪灾使多少人在黑暗中度过，我们的同胞在困难中，我们要关心他们，要用爱心的奉献来帮助他们。所以宣道会已经设立了中国地震救灾基金和缅甸的救灾基金，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这些自然灾害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的门徒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呢？这个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刻就到。又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每一场战争，每一个自然灾害的出现，都给我们基督徒敲响了一次警钟，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近了，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今天连不幸的人在灾害面前都感到自己的渺小。12号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92公里以外的四川成都是一个大城市，都感到强烈的震动。我在电视上看到成都火车站摇晃，里面几千个人感到恐慌。 所以呢，他们大家都抢着要往这个门外逃去，结果把行李全部摔下来了。当在生命垂亡的时候，行李算不了什么。结果在火车站里面一大片行李，没有人来认知道是谁的。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四川成都几百万人晚上都不到自己的家里睡觉，都在街上。我们许弟兄的父母亲也这样在外面度过，据说那天很冷，马路两旁都是人。有一位记者这样写道：抗争救灾每一分钟都可能关乎一个生命，然而在这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仅仅依靠人力在废墟中与死神争夺生命，显得力不从心。这是一位不幸的记者写下的话。我们基督教有三个字，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第一个字就是哈利路亚，这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发音，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大家都会讲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第二个字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阿门。这个阿门呢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第一个是希腊文的发音，第二个是希伯来文的发音，意思就是就是如此，实实在在。所以我们祷告的最后对神说，就是如此，这是我诚心的话语，实实在在。第三个词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也是全世界发音都一样的，叫马能拿他，英文叫 Maranatha， 这是亚兰文。第一个是希腊文，第二个是希伯来文，第三个是亚兰文。这个意思就是主必要来。这节经文呢，在这个这个词呢，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但是呢，只有英文的圣经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呢，保留了原来的字和原来的发音，其他的圣经版包括我们的中文版都把它翻译出来，不保留这原来那个字，不保留亚兰文这个 Maranatha， 就是翻成主必要来。根据早期的文献，我们基督教早期的文献，基督徒在圣餐的时候都要用这个字，大家都要讲一遍，马能拿他作为祷告的内容，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代号。你一听到人家讲马能拿他，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等候，他在准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早期基督徒都是这样。初期的教会对基督第二次再临是非常热情的，非常迫切的，他们真的期待着耶稣基督的再临。今天呢，好像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等待的热情，很多人对耶稣第二次再来已经表示已经不是太热情了，也不是太在等待了。是不是经过两千年的等待，看来主再来的时间是越来越遥远了？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否认真的在准备，在迎接他的来临？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三个小魔鬼，他要到世界上来实习，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毕业生要实习，魔鬼也要实习。到世界上来实习，他们就跟魔鬼的头撒旦在一起研究实习计划。他们要怎么实习呢？实习什么计划？这个计划大魔鬼头撒旦就告诉他们，你们的计划就是要引诱人走向毁灭，要把人带进毁灭。那么你们每个人讲讲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好，第一个说呢，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上帝， 我要让很多人知道没有上帝。魔鬼说，大魔鬼啊，撒旦说呢，你这个办法不好，因为不可能让多数人都有这个错觉，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有一位上帝，神的神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圣经都这样说。今天世界上相信有神存在的人就占绝大多数，所以你的计划不行。第二个说呢，我要告诉人没有地狱，地狱是不存在的。那个撒旦说呢，你这样一种方法欺骗不了人，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知道犯罪的人有一个地狱在等待着他。那么第三个，小魔鬼说，我要告诉人用不着着急，不要急。撒旦说，去吧，你可以用这个办法毁灭千千万万的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毫无准备的时候。你看这次地震，这是四川的大地震，所以造成这么多的伤亡，就是因为事前没有一点准备。很多学校都在上课，我们去过四川，我们看到四川的人口很稠密，所以学校教室里的人学生也很多，大家挤得满满的一个教室，在下午两点多钟还在上课，楼塌下来。有一个中学有三个班级学生一个也没受伤，一个也没死掉。为什么？两个班级上体育课在外面，一个班级在平房里上这个计算机课，所以这三个班级的学生一个没有受伤。我们做基督徒也要警醒呐，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将近2000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说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会不会这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呢？耶稣会不会很快再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思考这个问题，除非你根本这个对耶稣不感兴趣。每一个基督徒不可避免的要思考这个问题，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的轻重缓急，决定了你的价值观。问题的关键不是耶稣什么时候来，问题的关键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连天使也不能知道什么时间，只有上帝知道这个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是非常保密的。他的来临就好像在晴空万里突然来了一个暴风雨，一场暴风雨。关键的问题不是你知道时间，你不可能知道时间，关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准备，你是怎么样的准备。我们有很多太太在家里，你怎么准备你的丈夫上班的时候回来呢？每天晚上你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你是坐在大门口等着你的丈夫，让丈夫一回来就看到他，看到你高兴；另一种呢，是把晚饭赶快烧好，让丈夫一回来呢就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很多的异端等待的方式就是第一种，他们不是惊醒的等候，而是不做事情的等候。耶稣和使徒教导我们的是第二种等候，预备好自己。今天的每一天，神所给你的日子都是给你预备的。耶稣在圣殿里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你仔细看看这段经文，这很奇怪。耶稣预言的是两件事情，他有近近，他也有远近。近的就是指70年，公元70年，耶路撒冷要遭到罗马人的毁灭，所以这是很近要发生的。 另外一个是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这两件事情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好像混在一起，他有时候不分彼此，又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又是末期基督二次降临。当时门徒要想问出来，问出一个什么呢？他们误解了，他们误解了神的国就是一个有形的国，神的国很快要降临。其实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呢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搞错了，他们以为这个耶稣要在犹太人中间建立一个天国，这个本来耶稣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拒绝而被推迟了，所以呢要等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再来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那么门徒就转向这个圣殿了，当门徒看到这个圣殿，觉得这个圣殿非常的宏伟，非常的羡慕这个圣殿的美丽，他们在称赞这个圣殿多漂亮啊。耶稣提醒他们说，审判将要降临到这个世代，审判的方式就是耶路撒冷被占领，圣殿被毁灭。耶稣所讲的那个圣殿呢，就是叙利王重建的第二圣殿，不是所罗门王造的那个圣殿。叙利王他曾经用10,000的民工，用80年的时间来造一个第二个圣殿，他的目的就是要比所罗门王那个圣殿更加华丽，更加雄伟。所以门徒看到这个圣殿在建造过程中，当时还没有建成，这个圣殿要用80年来建造。你想一想看，当时只是30年，公元30年，一直要到公元63年才完成。所以门徒看到的圣殿只是在建造中的一个工程，比所罗门王的圣殿宏伟的多，大的多。这个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大石头，看到那个装饰非常独一无二。耶稣说话的时候这个建筑物还没有完成，等到它完成的时候就是公元63年，再过几年的，再过7年，完成以后不到7年的时间，这个圣殿变成什么呢？耶稣这么预言的，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哇，这个预言好厉害啊！这么伟大的一个工程，80年建造的一个工程，最后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撤毁。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的核心呐、啊，圣殿是神的殿呐、啊，神怎么会让敬拜的圣地在经过千辛万苦80年的重建以后变成一片废墟呢？所以门徒不理解，门徒要问，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呢？门徒在问什么时候，门徒实际上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呢，第二个这个事来到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预象呢？那么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的内容非常奇怪，他既是针对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这件事情，也是针对耶稣第二次再，所以两件事情好像就结合在一起了。而且耶稣回答的时候他没有严格的回答这个时间到底什么时间，耶稣没有让门徒满足，门徒想知道什么时候第几年再过几年，耶稣不回答什么时候，但是耶稣回答什么征兆，征兆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学习，一起体会，在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征兆。第一个征兆，耶稣讲得很清楚， 假先知要出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第一个征兆，好些假先知要出来，他自称我是基督。哎呀，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已经出现了，不知道你知道你看到没有，中国首先出来一个女的，东方闪电，她说我是基督。哎呀，当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马上想到这个路加福音21章，出来了，出来了，征兆已经出来了。他也寄给我一本书啊，他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地址。我想肯定美国所有的中国牧师都有东方闪电法轮功，各种各样的这个假基督假先知都出来了，将来还要多，你等着吧，你看好了，耶稣说的话一定兑现。耶稣再来是很突然的，耶稣再来，有的圣经告诉像贼一样，小偷一样，你不会知道的。但是耶稣再来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的，不是任何人可以冒充的。你要像冒充耶稣，你要像冒充那是应许的弥赛亚，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很小心，准备好迎接。越是假的先知不断地出来，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近了。第二，打仗和扰乱的事，国要攻打国，战争要不断地发生。呀，过去我们啊，每一次战争都是大家都很兴，不是兴奋，都是非常重视，因为很难得看到战争。现在我觉得已经不大稀奇了，因为现在是个反恐怖战争，这个是没有时间的，没有国界的，是一直要进行下去的。你每一次上飞机的时候把鞋子脱掉，你就知道现在在战争中。这个已经我想大家都经历过了。第三，巨大的自然灾害。第一个自然灾害就是地震，这次地震在中国四川的地震又一次唤醒了我们的记忆，我们已经很多人已经淡忘了。30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也是7.8级，哎呀，这个怎么那么巧呢？今天这次也是7.8，你知道7.8级什么意思？请那些专家来说，7.8级就相当于400颗原子弹，400颗原子弹同时炸在一个地方，你想多少个广岛，400个广岛都受不了的。1976年7月28日，早晨3:42.54秒，在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的地震，震中烈度11度，地震的波一直涉及到北京和天津。这次地震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242,419人丧生，本来应该是242,420人，有一个人就在这里。当时我在学校里，师母去上海生孩子，一个人感觉到没什么事做，所以也想到处去看看。正好我们有一位老师，他从唐山调回来，调出来跟他的太太团聚在安徽，本来已经很好了，这个分居的生活结束了，两个人又可以一家团聚，跟孩子在一起非常温暖。但是他觉得还是能够找一个机会重新回去看看这个老战友吧，老同事吧，所以就找了一个理由，这个要去买柴油机。当时大家都在学柴油机，那么我呢也在学柴油机，那时候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好的，他同意的，那么我们就准备了。哎，正临走的时候要买火车票，他说你不需要去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我帮你买了。哎呀，我当时很失望，其实我很想去了，一个人你说坐火车觉得也很高兴，那时候我们飞机很少坐是吧，那时候我只有36岁，年纪还蛮轻的。他叫我不要去呢，我也不好，因为是他的关系，我也没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理由来拒绝他。就在那天晚上，前一天晚上，火车12:10，1:10，2:10，每一次火车都下来成千的人。成千的人干什么呢？都到那里去报道。他的太太后来一直在等待，自从发生这个地震以后，他的太太一直，他太太跟我师母还认识，我们他们是朋友，一直在等待有一天有人敲门，这位先生从唐山回来，等了好几个月没有消息。后来学校派人去调查，只调查到一样东西，在一个旅馆的登记簿上登记了他的名字，那天晚上到达，100多万人受伤，15,886户家庭解体，3,817人残废，25,061人肢体残废，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位，数十万居民转眼之间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地震的灾害是很可怕的，但是这是一个征兆，耶稣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征兆，他要再来。第二，自然灾害就是瘟疫。当这个自然灾害，特别是地震、水灾，这个水源一被破坏，喝的水、用的水发生困难，就很容易是疾病流行。现在在缅甸的灾区已经发现了霍乱，这个红十字会非常的警惕这个现象。他们说，其实水灾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就是那个灾后的瘟疫，被称为是最大的杀手。240万人将要面临着危险。第三，饥饿。缅甸受灾以后，大米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开始紧张，我想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也感觉到了。我们正好家里还有点大米，但是想想还是再去买一袋吧。后来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在哪里有，哎呀，我们很快的赶到那里，买到一袋50磅大米，好高兴的。我想想，我们50磅大米可以吃一年了，所以这一年不要担心了。回想我们在中国的那个时候，刚刚大米开始定量，我一个月就要吃40斤大米，这50磅只够吃一个月的，一个人的。现在我们大米消耗不大，所以大家都吃很多这个荤菜、素菜，这个不需要大米。但是你可以想象，当饥荒来临的时候，那种恐慌，这是一个征兆，告诉你耶稣快来了。同时还有天上的征兆，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接下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征兆，耶稣提到神的子民要遭受迫害。他特别告诉每一个基督徒，在人面前承认基督的名所付的代价是沉重的。为什么？因为有逼迫在等待着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这是做见证的好机会，机会来了。耶稣说，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还有什么角色比见证更重要呢？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受到考验，你知道吗？往往在这种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最有效的见证。平时我们跟人家讲见证，人家不大要听的，人家也没有兴趣的。就是在这种时刻，你可以清楚地向人们表明信仰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严肃的一个选择。你有机会在公众面前，强迫你到公众面前，甚至于走到奎因奇面前，为他做见证。耶稣说，在这个时候你们不要担心，圣灵会教导你们做见证，人们要带你们到会堂、官父、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析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第三，在亲人中也会出来纷争。上星期我们讲到母亲节，儿女要听从父母，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但是儿女听从父母是在主里，不是在主外，他有一个条件。为什么？因为父母、弟兄、亲属、朋友都有可能加入到这个逼迫的行列。最近我不知道有什么道理，我有一个感动，我要再去四川一次。这还没有发生地震以前，我给我的小儿子在中国这个提到这件事，我说我想去。5月12号清晨，小儿子从中国打来电话，一早还没起来，你不能去，中国发生地震了。当时我才知道，你看吧，家人也会反对你。其实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多少基督徒在现场传福音、救人、帮助人、关怀人，这是最好的机会了。你看在台湾9月几号的地震呢？9.1几啊？佛教徒穿着这个背心，实际什么到现场，比基督徒到的早。这是一个紧急的时间呐、啊，抢救灵魂呐、啊，这是真正抢救灵魂呐、啊。我们要用爱心来帮助人的身体，当然的，我们一定要帮助身体，我们绝对不是只关心灵魂不关心身体，但是我们还要关心灵魂。世界上人只关心身体，我们除了关心身体还要关心灵魂。哎呀，我到现在一直在看，能看到一个消息，基督徒出现在这个现场了。我们这么多的基督徒现在人在哪里呢？耶稣接着说，还有些人甚至会殉道。决定跟随耶稣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轻松的。但最后主耶稣说，基督应需要保全灵魂，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面对这短暂的困难。希腊文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加强语气，意思是说一定不会受到损坏的。这就是指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这个永恒生命不会受到任何一点的损坏的。当然肉体上可能会有一些伤害，放心，在这关键的时刻神一定保守。在四川的都江堰市有一个中医院，在中医院门口有一位记者看到一位40岁的农家妇女，姓王，她在那里紧张地望着这个中医院的里面。她说这个医院到她的时候，她18岁的女儿被埋在里面，不知道是死是活。这个女儿是这个病房的内科、外科病房的护士，她在发生地震前2分钟接班， 正好他要借这个办，两分钟之前赶到这个医院，现在活埋。还有一位叫王春美的妇女，这个妇女也在中医院门口外焦急地等待，因为她有一位亲人，一位叔叔的这个父亲在医院生病，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弟媳妇还有一位老人，六个人一起去看望这位病人，一直看到两点半，六个人同时跟这位病人七个人埋在医院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受苦的事？耶稣曾经用财主和拉撒路的对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不公平的例子，所以耶稣完全明白大家的困惑，耶稣完全体会你的问题。应该承认苦难是一个谜，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如果没有来生，今生的遭遇对许多人来说是太不公平。今天的世界不单充满着苦难，而且还不公平。很多人不讲道德，所以老实人吃亏，好人受气。很多人都发出这个疑问：这个世界有没有公道？世界上有60多亿人口，但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少于$2。超过1.3亿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2.5亿的儿童为了让自己家人能够得以糊口，不得不工作。在中国，确实有很多人富起来了，但却出现了信仰的危机。五一二这一天，全中国人民感受到的不仅是物理上的震动，更是心灵上巨大的创伤。如果你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你会得到满足吗？当黑夜越深的时候，你知道天很快就要亮了。同样，当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